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题目是危机转机。那你知道吗？人生就像一条路，有时候呢平坦，有时候呢崎岖。其实最考验我们的不是路有多难走啊，很多时候呢是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啊，我们不懂得怎么选择。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24章呢，是整本圣经很著名的段落之一，同时呢它也是令人困惑的篇章之一。它为什么令人困惑呢？因为它挑战我们人性中最基本的本能，就是自我保护跟报复的那一种的本能。然后大卫我们都知道，他从一个牧羊的少年，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被先知撒母耳高立为以色列的王。当时候这个王啊是扫罗，他因为满心妒忌这个大卫的那个他的贡献啊，他的表现，特别在军事上的强项啊，他妒忌他啊，他也是害怕他失去他的王位，所以他不但不让位，他就开始追杀大卫。所以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在看的这一追啊，不是追几天，是追了几年。这大卫呢，就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就被一直被驱赶的，在旷野里面东躲西藏的啊！如果是你啊，换成是我，换成是你，你肯定会这么想：上帝啊，你是他，你会这样想说：上帝，你不是说我要做这个君王吗？为什么我现在却像一个逃犯呢？啊！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奥秘所在。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就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然后大卫通往这王位的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呢？因为神不仅是要大卫做王，更是要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各位有没有知道说，王位啊，一天可以得到，但是信心灵性呢，却是岁月的塑造。有时候啊，我们经历人生的旷野，可能觉得生命啊，生活很苦，很艰难。为什么事情没有马上成就？为什么我的病没有马上好？我感觉好像上帝的应许为什么迟迟不来？有时在生活中有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内心又觉得痛苦难熬，就像大卫一样。但是各位，我们要记住，那神没有忘记你，神没有忘记你，你的旷野不是终点，而是神塑造你的功课。这一章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呢，当我们按照神的方式行事的时候呢，神就得到荣耀。不是按我们的方式，不是按世界的方式，而是按神的方式。什么是神的方式？我怎么知道神的方式呢？那今天的信息就要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24章1到3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米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那这时候的扫罗刚打完战，就是 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当时候是这个以色列的外敌。那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扫罗的首要责任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应该是保护国家，免受外敌的侵略，对不对？但是这个扫罗啊，他一打完战对外敌之后，他马上回来啊，是打内部的敌人，就打自己人，就是大卫。那事实上大卫不是这个扫罗的敌人，只是他心里容不下这个大卫，要把大卫置于死地。那你看看他带了多少个人，3000精兵啊，打过战的。而大卫有多少人呢？这时候你记得上次我们谈到吗？在山洞里有人投靠的，对不对？从400个人啊，发展到24章的时候大概有600个人哦。那是5:1的对比，并且我们对比一下，你看到这个扫罗 带的是精兵啊，是经过挑选的，是最优秀的战士。而这个大卫的六百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如果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22章的时候，他说这是凡受穷迫的、欠债的、心里愁苦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换句话说，这个大卫的这个队伍啊，好是一群失意的人、破产的人跟心灵受伤的人。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啊？这场战还没有打就知道谁会赢了，对吗？结果是什么？3000精兵对着600乌合之众，这不是战斗，根本就是屠杀哦，降维打击。OK， 那这是屠杀。那弟兄姐妹，按人的常理，确实是好像完蛋的。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数学不是人的数学。如果我们还记得在4世纪的时候啊，那基甸只带了300个人，他就打败了米甸的千军万马。我们回想当时的情景啊，就是这时候3000个人浩浩荡荡的行军。这个扫罗这时候啊，他就是那个决心啊，要杀这个大卫是势在必行。如果你回去看前面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句话出现在圣经啊，扫罗是天天寻索这个大卫啊，那种决心是势在必行的杀他。偏不巧呢，这时候扫罗感到内急啊，对他的军队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方便一下。然后呢，他就见路旁有一个山洞，山洞不大了，看起来很隐蔽，他也觉得很安全，他就走了进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小小的山洞，其实它的里面呢是很大的。那考古学家发现呢，在隐蔽的一些山洞，他们的入口是很窄，但是里面呢却可以容纳几百个人。所以当时候呢，这个大卫跟他的600个人就躲在这个洞穴的深处，他们在黑暗的地方啊，屏住他的呼吸啊。那大卫，这个扫罗走进来了。OK， 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太巧啊？隐基底这个地方如果你去那边，你发现说那边有数百计的那个山洞，大大小小的山洞啊，遍布山区啊。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扫罗偏偏选中大卫藏身的山洞呢？而且呢，为什么要进这山洞啊？要上厕所，觉得太好笑了，对不对？人都有三急啊，我们都很理解，但是就是偏偏这个时候刚刚过这时候他就偏偏选中这个大卫啊，躲进那个山洞。那你想一想，我们的上帝有时候很幽默。那事实上，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不是常常记载这种生理的细节的整本圣经提到人上厕所的，其实真的是不多。OK， 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呢？其实神要我们看见呢，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也就是说，即使是人是最隐秘、最私密、最尴尬的时刻啊。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这个扫罗进入洞穴的时候啊，其实是让他感到极度的脆弱的一种状态呢。我们都知道了，他在大捷的时候他是独自进去嘛，他就跟他的军队分开了。另外呢，他应该是没有携带武器的。还有呢，你想啦，一个人在大捷的时候，他行动是不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没有办法迅速的反应，他也没办法自卫，他更加来不及逃脱试想想啦，做大生意一半你怎么逃啊？对吧？我想也是。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意外的发生呢，看起来好像是意外的相遇啊。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冥冥中都有神主权的安排。请听我读第4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如今时候到了。 OK， 那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那第4节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那各位，你注意到他的随从讲的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吗？他的随从这么说，耶和华曾应许你。如果你翻整本圣经你找不到上帝给大卫这样的应许， 怎么的应许呢？就是神什么时候说过要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任他处置呢？没有。 OK， 那就是什么，就是你发现原来啊，他的这个大卫这个600个人啊，他们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上帝的身上，用自己的判断代替了神的心意。他们看到这个扫罗这个时候啊落在这个大卫的手里，那肯定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这是一个真的很难想象的。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下手的机会呢？我想不是的，不是每一扇开着的门都是神要我们走进去的。事实上对大卫来说呢，他所面对的是一场考验。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了，当时候这些这个大卫的随从在看着这个大卫，一定有人开始说话了，动手吧，机不可失，死不再有，对不对？今天时候到了，你可以想这种压力多么大吗？而且呢，他们说的很属灵，好像很属灵这样这是耶和华的应许啊。他们就是引用就是自己加进去的。OK， 那甚至有些人会说，这个扫罗确实可恶啊。然后有些可能跟大卫说，大卫啊，你不是被高利的王吗？扫罗不是被弃绝的吗？现在正是时候。上帝把扫罗交在你手里，你还等什么？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难道这不是一个转机吗？那这个就是同辈压力的可怕之处啊！当所有身边的人告诉你说你应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种压力使得你很难坚持不做。那特别是这件事情对你有利的时候啊，特别是当有人还用属灵的理由来包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是吧？有时候身边的人就用很属灵的话来套住你，要你做某一样事情，施加压力于你，你怎么回应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卫面对的不仅仅只是人的压力，更多是他自己内心那种试探。我们想一想大卫的处境。 OK， 那扫罗追杀他多久啊？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个月，不是两个月，而是好几年那这些年我们看这个大卫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朋友，除了约拿单谁敢跟他来往，还有呢，他失去了尊严。你记得吗？他在这个亚基王的面前装疯卖傻。现在呢，以前呢是一个英雄，后来成为狗熊，然后呢现在更是一个逃犯。那失了尊严呢，各位，还有呢，他失去安全感。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扫罗是一个王，他天天巡朔这个大卫，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说每一天呢都可能是最后他的最后一天。现在就在这个时刻，那这个使他让他失去一切的人呢，就在他的眼前大卫的眼前只要一刀下去而已，所有的苦难都结束了。只要一刀，他就名正言顺的坐上王位。只要一刀，以色列就没有了一个恶的王，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有一个新的王。那如果换成是你你是大卫，你会动手吗？你会吗？事实上你想一想这是大好机会你不动手是我们说是傻子，对不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大好机会嘞。但是大卫做了什么呢？来请听我念。随后大卫心中自责， 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大卫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那这三节经文呢，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是令人很惊讶的部分。这时候的大卫呢，他是悄悄地爬向这个扫罗，当所有的人呢在后面呢屏住呼气，屏住他的呼吸啊，啊，等着这个大卫啊要采取怎么样的行动，怎么样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大卫只是割了一块他的衣襟，然后呢就悄悄地退回他们当中。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当时候的那个600个人之一啊，你可以想象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吗？不要忘记这些人哦，是受害者嘞，是被因为扫罗王被逼迫流亡逃亡的哦，啊，这些都是受害者。那你可以想象这些人一定很困惑，很失望又很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本来要跟着这个王嘛，这个王要登基了，现在竟然有这样的机会他放掉，而且只是割了一块布啊，一定心里想，大卫你疯了吗？你是不是疯了 ？OK， 那你刚才你放弃了什么吗？那就这样割了一块布。那令人惊讶的是什么？这个大卫竟然为了割了这块布，心中自责，在原来的意思啊，是心中打自己啊，他在责打自己。OK， 他的良心在控告他。那为什么这个大卫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自责呢？原来在古代呢，他们的意思是，君王的外袍啊，不仅仅代表着只是一个衣服，它是王权的象征。如果我们回去这个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呢，那时候这个撒母耳刚好转身要走的时候，扫罗就拉住他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哦，这段故事。那撒母耳先知怎么说呢？他说，如今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以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也就告诉我们说，衣服被撕裂啊，是象征着王国被撕裂。所以大卫割下这个扫罗的衣角呢，这个动作可以解释为篡谋王位的象征的行为。所以虽然说这个大卫没有杀扫罗，但是他这个举动啊，割衣服这个举动呢，已经越过了一条他不该越过的底线。大卫知道，他心里很清楚说，其实扫罗之所以留在王位呢，是出于上帝主权的旨意。所以不论这个大卫对扫罗有怎么样的意见，有怎么样的看法，他对扫罗所担任的职分是怀有深深的敬意的，把他看为神统治的一种表现。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功绩君王就是功绩神，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即使说扫罗已经被神弃绝，但是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坐在神所设立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神给的，不是扫罗的，也不是大卫自己可以夺取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大卫他拦住他的人，那你可以想象吗？当时的情况肯定会有勇士说，大卫你不杀我杀，一定嘛，这些人一定和这些人是仇恨扫罗的，一定挺身而出，不然由我来吧。啊，他们看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跑啊，一定充满了挫折感，那种愤怒啊，他们可能甚至会说，哎，大卫你未免太软弱的吧，啊，大卫你错失良机。还有有人更激心嘛，说什么，我们逃亡要到几时？大卫这时候站起来坚决说，够了，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的受膏者，你们谁也不准动手。那弟兄姐妹，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个勇气是什么？不是杀人的勇气，而是不杀人的勇气；不是报复的勇气，而是饶恕的勇气；不是随从众人的勇气，而是坚持原则的勇气。 为什么大卫的良心这么敏感呢？因为大卫从小他就明白圣经，他也熟悉圣经。出埃及记说过这段话，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大卫自己也写过，不可害我的受膏者，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是记载在诗篇105篇15节。大卫从小就学习神的律法，他以前在牧童的做牧羊人的时候，他也是默想神的话语。那我们都熟悉这首诗篇，就是149篇11节，这里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可见这个就是大卫的秘诀，他的整个心啊是被神的话语充满，他的良心呢是被神的话语所掌管的。那相比之下，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良心被什么来掌管呢？假设啊，我们现在都是那个600个人了，如果是被感觉掌管的话，我们会说哦，扫罗该死，他活该。如果我们是按照逻辑来掌管的话，那我们会说这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法。还有呢，如果是群众掌管的话，我们会说大家都这么说一定没错的。但是我们看见大卫的良心是被神的话语掌管，所以他说，我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今天各位，同样的，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或者我们的良心是被什么掌管着的？是被感觉吗？是被逻辑吗？还是受群众的压力？还是说我们真的是被神的话语掌管着，以至于说我们有了方向，有了标准，有了依据？不论我们的感受如何，不论环境怎么样，不论别人怎么说，那神的话语始终都是我们的准则。我们继续看8到15节，请听我念。随后大卫起来，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免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洞中，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如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悖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割草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弟兄姐妹，我们理解大卫在做什么吗？那他本来是可以让这个扫罗就这样子离开，他继续躲在山洞里的，那么大家相安无事。但是这时候啊，这个大卫就选择挺身而出，他从安全的山洞走出来，他面对谁呢？他面对扫罗，还有面对他的3000个精兵。那这是何等的勇气！这不只是勇气，各位，这是信心。大卫相信什么？他相信真理必定得胜，他相信上帝必会保护他，他相信清白必须显明。我们来看大卫对扫罗说了什么。那首先，他对大卫是一种表达尊重的一种心态，他称呼扫罗我主我王，然后他屈身下拜。那即使说这个扫罗在过去日子追杀他，大卫仍然尊重扫罗的职分。各位，这个就是属灵的成熟，你能够区分职分跟个人， 能够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即使说那个掌权的人你认为他不配得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各位，这不是说所有掌权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明白这个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第二，那他澄清误会，他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大卫给你提示，我们看见大卫在给扫罗一个台阶下，他没有说事实上应该问扫罗什么，你为什么杀我，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你为什么听别人的话说我要害你呢？那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在给扫罗面子，这个就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恩慈。那正念告诉我们，回答如何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显出大卫的恩慈。还有接下来第三，他提供证据，他在告诉扫罗说，哎，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呢，这个就是铁证啊。那大卫本来是可以杀扫罗，但他没有，这就证明了大卫的清白。第四，他表达谦卑啊，你看以色列王出来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他怎么形容自己？他说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蚤就是了。鸽蚤是一种的跳蚤。那在当时候，所谓死狗跟这个鸽蚤啊，是一种很卑微的一种的比喻，很卑微的。大卫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算什么值得你这样的大费周章啊，追杀一个落荒而逃的人。他动用扫罗竟然动用3000个挑选过的精兵啊，他在问扫罗王，你需要这样做吗？另外最后一个，他诉诸于神啊，他就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他说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那大卫把审判权呢交给上帝，他不自己报仇，他相信上帝的公义。那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啊，主耶稣在这个彼得前书的记载的榜样啊，主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16节到22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写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你从你岂肯放他平安而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真理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我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那这个追杀大卫的王，心硬如铁的扫罗，竟然这时候哭了。原来他的良心也被触动了。我们看见即使一个非常刚硬的心啊，面对大卫这样的恩慈对他，他心里也被触动，他不得不承认说大卫比他公义，以善待他，自己却是一个以恶待大卫的人。 我们看见这个扫罗这时候是多么真实的一种认罪，他很清楚到底谁对谁错，他更加知道说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他知道大卫必定做王。但是弟兄姐妹，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不等于悔改。扫罗知道真理，他却不愿意改变。他要求大卫说不剪除他的后裔，那么大卫也答应了。那你注意在第二十二节说，这里说扫罗就回他的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山寨去了。大卫回家了，然后这哎，扫罗回家了，那大卫继续留在山寨里。为什么大卫没有跟着扫罗回去呢？因为大卫知道啊，扫罗不是真的悔改，他的眼泪是一时的感动，那种情景下他流下眼泪，他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你到了第二十六章的时候，后面的时候你发现说扫罗又开始追杀大卫了，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罪的可怕，人的罪性的可怕，罪使人明知故犯，罪使人心刚硬到底。就像法老，法老他亲自经历啊，看见实在啊，在他的眼前呢，他就是不信，他不悔改。就像这个犹大，他可以跟随耶稣三年，听耶稣教导，看耶稣行神迹，可是他仍然出卖我们的主。事实上其实像我们很多人这样子，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我们身边人告诉我们信耶稣多好多奇妙，知道啊，但是悔改吗？不一定。那让我们得到提醒，信仰很多时候概念不等同于内心的相信或者认同，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听到很多真理的时候，我们形成很多正确并且是好的真理，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里外一致，我们的内心深处一定要经历上帝的拯救。那各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盼望在我们教会里面聚会很多年，有一天你发现你是失落的，非常可悲。你听见很多真理，它是停留在你的概念里面、观念里面，你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三一真神，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内心深处却从来没有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提醒我们，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继续看，这个扫罗就向这个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行的以善报你。那扫罗在这里说什么呢？扫罗在诉诸于神的公义，他认为说大卫的善行应该得到奖赏。那各位，这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大卫啊，哎，不是啊，这个扫罗，他现在认为说大卫比他公义，他不是以神的公义来看他自己。就好比你记得那个比喻吗？就是耶稣讲的比喻，就是那个税吏跟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看税吏的时候，我比他公义，我比他好，但是法利赛人从来没有以神的公义看他自己。那各位，我们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神的怜悯，神的公义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如果神真的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他面前。谁可以说我是一个义人站在神的面前？没有。但是神就是怜悯我们，使到我们能够相信他，认识他。 所以因此我们看见扫罗不明白的，他其实需要的不是神的公义，他需要的是怜悯，他需要不是跟人家比较那种公义，而是需要神。所以他不然早就没有，他应该说愿神怜悯我这个罪人，但他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要求别人得到公义的审判，他咯，他活该的，他应该得到审判的。所以我们看人是这样看的，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我呢，神的公义怎么样对我呢？那个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是，神啊，你给我一次机会，你怜悯我，你开我的心的眼睛，让我能真认识你。那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大卫预表了耶稣基督指向救主。在哪一方面呢？那我们看见大卫本来可以一刀把扫罗了结的，但他却选择了停手。那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大卫不曾以暴力夺取王位，耶稣也并非靠武力赢得国度。弟兄姐妹，那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杀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其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你看多么好，从大卫到耶稣，其实神在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神的国度不是按照人的方法建立的，还有不走捷径的选择。我们都记得这个撒旦曾经试探耶稣，他在试探他的时候，他把万国的荣华摆在耶稣的面前，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撒旦在做什么呢？他在提供一个捷径，他不用上十字架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度的一个捷径。那同样的，这个大卫在洞里面对的是什么？也是捷径。他的随从告诉他说，机会来了，今天就是了，那神把仇敌交在你手里了，一刀下去，王位就是你的了。但是大卫却拒绝了。耶稣同样的也拒绝了撒旦的那个提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唯有以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功，才能合神的心意。还有他把审判交给神。那大卫对扫罗说了什么呢？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说了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各位，这不是巧合。原来在旧约里面呢，神要让我们在旧约里面从大卫身上看见那位将来的受膏者，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那个完美的那个榜样，所以大卫就是他的预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合神心意。在大卫手上割下一角，可以看为仅仅他信靠神以及他渴望得神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活方式。它代表的是一种只有神才给予人的一种自治跟克制。那各位，我们今天看了一场危机如何化为转机。对大卫来说，对大卫来说，那这是个危机，杀或者不杀，报复或者是饶恕，用人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但是这个危机成了转机，大卫他选择正确的方法，就是他不仅保守了自己的良心，他更是荣耀主的名。各位，同样的，今天呢，你所面临的危机呢，事实上也是一面镜子。危机来了，你选择也来了。那每个选择都要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一个问题，谁在掌管你的心？那想想看，有人可能无意间伤害了你，那你心里的火就哇烧得很旺啊，对吗？哇，恨不得把它给除掉啊，那种怒火，我看见你就生气那种啊，要报复很容易，对吗？饶恕啊，你想想很难呢，他做了这样事情，你要我放过他， 我们常说当姑姑啊，那种对不对？哇，气得半死，哪里还放过他？啊，正是这种难如登天的选择，各位，让我们看见里面的那种挣扎。然后让我们能够回想起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同样的，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怜悯跟赦免，因为我们领受更大的福分，所以我们才能够赦免别人。各位，那我们不是说我凭我自己，圣经教导我，我要赦免我就赦免，各位，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人性做不到，因为人性本性是计较、记仇、记得失。但是各位，如果说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被神赦免你1000两银子免还了，那人家欠你5两，你说哎呀算了，因为领受更大。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不完美的时候，但是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已经替我们做了，他死在十字架上。重要是什么？重要是在每一次危机的时候，我们信靠我们的主，在每次做选择的时候呢，然后让我们想想耶稣他会怎么做。还有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主的生命啊从你的生命里头流露出来。我们常说如同那个管子啊，把神的恩典流露出来。那让我们得到提醒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不是轻飘飘的，不是无痛无痒，不痛不水，不是这样的。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是你要付代价的。我们要记得，恩典虽然是免费，恩典虽然是免 free grace， 它是 expensive 的，因为是神的生命换取的。但是跟随耶稣基督呢，需要我们更大的勇气跟力量。那最后问大家3个问题：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是选择报复还是宽恕？第二，你愿意耐心等候神的时间，不走捷径吗？我们要记得说，耶稣基督他拒绝了没有十字架的冠冕。还有，那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不要凭感觉，让我们不要受别人的压力，让我们不要按照自己所想的逻辑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内心是由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内住引导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任何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你话语照亮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以至于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确实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并且我们的确得罪我们的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特别在人际关系方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宽恕的时候，领受你宽恕的时候，主，让我们也同样的这样的对待别人。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但主，你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你成就。愿主赐福每一个在这里听到的人，使到我们因为主你在我们生命里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使我们生命不一样，能够荣耀主的名。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门。